第二十三章，德国教会的改革。一、改教运动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所看到的事件都以路德为中心，但这些还不是真正的改教运动，只不过是铺路事件而已。到底什么是改教运动呢？首先，它是指教会的改革，包括所有使教会进入更完善的各项改变。每个教会都有教义、行政、崇拜与生活等层面。所谓改革，就是将教会的各层面加以改善，使它更臻完美。然而，这种改变并不止于教会内部的改革，也带出教会以外的改革。因为教会教导信徒把信仰应用在生活中，结果便把教会内部的改革原则应用到教会以外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活各方面，以致影响到整个国家，因此造成今日天主教国家和复原教国家之间极大的差别。二、路德恢复基督徒的自由。路德的性格是由两个相反的特征糅合而成的，他可以同时非常激进又非常保守。他虽给教会带来巨大改革，但在除旧布新的工作上，他却采取缓慢的步调。开始时，凭着他的聪明与机智，只做了些微改善。但路德的跟从者就大不如他。当他隐居瓦特堡时，有些跟从者便在威登堡开始激进式的变革，造成混淆、冲突、紊乱的局面，以致路德不听智者腓勒德利之劝，也不顾死刑的宣判，毅然离开瓦特堡，回到威登堡，一连讲到八天，总算恢复了秩序。许多重大改革被逐步地带进教会，教皇制被弃绝，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差别也被摒除。路德宣称，所有信徒都是祭司，圣礼只有两个，而非七个，圣礼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。就这样，路德敲响了罗马天主教体系的丧钟，他折断了数世纪来罗马加给信徒的重轭，而恢复了基督徒的自由。这份自由对当日基督徒的意义，是我们今天这些从未负过罗马之轭的人所无法了解的。他们不再向圣徒及玛利亚祷告，也弃绝了拜像、拜遗物、朝圣、宗教游行、圣水、外表禁欲、修道、为死人祈祷及相信炼狱等事。当路德进行各种改革之际，他保守的个性使他仍保留那些没有直接被圣经禁止的事。例如，路德会教堂中虽然挪走了旁边的祭坛及偶像，但仍保留中间的主坛、蜡烛与基督画像。罗马天主教认为圣餐就是献祭，必须由祭司献上。他们教导说，当祭司宣读圣礼的词句时，饼和酒就会奇迹似的变成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，这就是所谓的画质说。只有祭司可以饮杯，因为怕平信徒不小心把基督宝贵的血溅出杯外。平信徒领圣餐时只能领受饼，这饼非常薄，称为圣饼，领受时由祭司将饼放在信徒的舌头上。路德否认圣餐是献祭，他不承认每次圣餐就是将基督再次献上。他教导说，基督已经在十架一次献上，永远献上，因此教会中不需要祭司。因此从路德以后，复原教中只有传道人，没有祭司，而且在圣餐时所有信徒都可以领受饼和杯。虽然路德不承认饼变成了基督的身体，但他强调基督的身体真正临在圣餐之中，因为当基督升天后，他的身体是无处不在的。三、教会管理制度的发展。路德对教会的形式、组织及行政管理并不特别关心，他所采用的教会管理制度不是根据圣经，而是根据当日教会的实际情况。路德推行教会访问员制度，当这些访问员观察了不同教会后，每个人都感到教会迫切需要改革。他们看到天主教圣职人员的失职， 百姓和祭司对真理的无知，而且无知到令人无法置信的地步。大部分祭司不会讲道，只会喃喃地念诵弥撒词句。这些访问员参观各教会后，写出一套规条，作为教会生活的指南。路德派教会不设主教，只有监督，他们执行主教的工作。信徒是教会的基层分子，由教会议会所管理。这个议会是由牧师及几位当选的平信徒组成。路德的教会管理制度最独特之处是，他给政府的地位。路德受环境影响，认为政府应当高于教会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路德个人的安全全赖萨克逊选侯的保护，而且也只有在接受复原派信仰的君主之下，复原派教会才能生存。由于这种环境因素，路德势必给复原派君主特权。有一段时期，路德深盼能在德国兴起全国性复原派教会，将所有德国人包含在内，但这项期望始终未能实现，甚至在德国境内的教会也分裂成区域性的教会。16世纪中，在不同方法、不同情况下，教会改革也在丹麦、挪威、瑞典各国展开，他们均采用路德的方式。丹麦和瑞典的改教成功，成为后来宗教战争的决定性因素。四、研读与崇拜的材料。公元1521年4月至公元1522年3月，路德隐居在瓦特堡期间，将圣经译成他同胞的语言德文。罗马天主教只许教会领袖及学者研读圣经，路德则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也有义务自己读圣经。在教会崇拜中，路德以德文取代拉丁文。路德也积极从事教育工作，为了帮助一般愚钝无知的百姓，他不遗余力在各地设立学校。为了使孩子们从小接受纯正道理，他写了小本信仰问答，虽然是一本小书，却是这位伟大改教家的重要著作之一。他后来成为信义宗各教会世世代代的儿童最基本教义。这个新教会也需要新诗本。路德这位不寻常人物的另一项伟大成就，就是在他40岁左右，正与罗马教会立博之时，他却绽放出写诗的能力，为新诗本写了许多诗歌。路德的诗歌大部分不够典雅，但其中的一首《上主是我坚固保障》却成为永垂不朽之作。路德坚信宇宙间只有一个有形的真教会，他不认为自己和跟从者是脱离教会，相反的是罗马教会离开了新约的教会。路德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建立新教会，他所做的只是把一个走了样的教会加以改革。为了将路德派教会的信仰正式公诸于世，他撰写了一份信仰告白，提交公元1530年召开的奥斯堡国会。这份信仰告白就成为后来有名的奥斯堡信条，这也是初期教会制定信经以来的第一份信条。奥斯堡信条并未取代初期教会的信经，乃是根据这些信经增补而成，包括这些信经的内容并加以扩充。五、路德的得力助手。路德一开始就获得许多的帮手辅助，其中最得力的一位是莫兰顿。公元1518年，他年有21岁，便担任威登堡大学希腊文教授。改教运动一开始，他便参与。当路德在瓦特堡时，莫兰顿出版了一本书，是第一本将路德神学思想加以系统化的书。他是当代最有学识的人，被誉为德国的教诲师。这位沉默的改教者对后来的路德主义具有缓和的作用。另一位路德的好友及助理是施巴拉丁，他是萨克逊选侯的私人秘书。令人诧异的是，腓勒德利给予路德许多友谊及高度的关怀，但他们俩人却始终未见过面，全靠施巴拉丁扮演他们之间的中人。公元1525年6月13日， 路德又获得一位最独特的助手，因为在那天，路德与凯瑟琳结婚，她本是一位修女，而路德原为一名修士。有300年之久，根据罗马教会的条例，神父是不许结婚的。在一个人当修士或修女之前，必须先发誓永不结婚，这就是所谓的圣品人员独身制。当路德结婚后，许多祭司、修士、修女都照他的榜样而行，成为改教运动中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另一步。